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1月1号，公元2003年1月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从达仁萨拉启程，经新德里赴菩提迦叶。西藏前政治犯尼姑结束在日本展开的西藏问题宣传活动，反抵达仁萨拉。失业成为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中午2点乘专车离开达仁萨拉，计划本月7号前往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为信众举行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按照行程计划，今天中午2点达赖喇嘛从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坚迪嘎休息一天后，赴印度首都新德里，应信众邀请，在德里超克托拉体育馆举行四无量之一的行舍修行产地法弘法活动。本月6号，达赖喇嘛将乘机从德里出发，前往印度比哈邦首府班纳。本月7号正式前往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据本台了解，截至目前为止，在菩提迦叶聆听达赖喇嘛传授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的信众已达6万多，并且信众还将会与日俱增。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准备小组成员估计，今年的信众将会达2亿。为此，在提供住所方面准备得非常充分。按照仪程，本月12号将举行前行法会，内容有《菩提道聚论》和《佛子行37颂》。本月16号将举行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这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信众举行的第28次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常年在西藏实施高压政策，特别是从1987年开始，拉萨连续性发生了大规模抗议中共政权的示威游行活动，上千名要求西藏独立的僧尼和民众受到严重性的迫害，很多受害者陆续从西藏逃离到印度寻求政治庇护。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部分已应邀前往欧洲各国、美国等国家进行西藏问题宣传周游活动，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去年11月1号至12月30号，应国际特赦组织的邀请，西藏前政治犯尼姑瑙娃汪尊前往日本展开了为期2个月的西藏问题宣传活动，并向日本政府、人民议会议员、高等学校学生、日本民众等介绍了他和其他西藏政治犯在中共监狱中受尽的折磨和虐待，同时介绍了西藏目前在中共高压统治下的现状等。瑙娃汪尊圆满结束在日本为期2个月的西藏问题宣传活动，于上月30号返抵达仁萨拉。本台记者采访他有关在日本展开宣传西藏问题活动时的感触、收获以及日本人民的反应情况时，他表示：
马拉维呢，现在开始是他的准备，开始离开就是那银行密码蒙古机给他，他有那人为呢，就他们为蒙古小区都，他开始是给他提前开发一年，没蒙古机给他谈的不多，他那等这两个月。
最大的收获是向日本民众发表有关狱中受虐的情况、西藏真实的现状、境内藏人的处境、西藏流亡政府的状况以及流亡藏人所面临的困难等方面的讲话，让很多不了解西藏问题的日本人民真正了解和认识了西藏现状的真实性，同时得到了日本议会团体及人士的大力支持。 那王王志还表示，
让这民有做过，他怎么领导了看他，民给他拿最大，民给民种地大，你搞也给他民有做的上头，但也给可惜了，是俺中央拿了送地呗，他也没有细想进，俺也搞得同意。
国际特赦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关注国际上任何国家是否采用暴力手段虐待狱中犯人，并对实施者予以打击和制止的一个机构。国际特赦组织邀请西藏政治犯在别国向当地人民介绍西藏问题和自身受虐状况等，目的是让各国政府和人民了解中共是怎样在西藏实施高压政策，怎样在文明时代对发表异议观点的藏人采取最激烈的手段进行虐待。西藏前政治犯阿汪汪尊在日本展开为期两个月的西藏问题宣传活动期间，受到了日本政府人民议会20多名议员的热情接待，并与他们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其中很多议员表示会晤过达赖喇嘛，他们还表示在任何时候都非常关注西藏问题。阿汪汪尊在向日本民众发表讲话时，部分议员为了表达对西藏问题的支持也随同而来。阿汪汪尊同时也受到很多日本高等学校的校长的邀请，向学生介绍有关西藏的真实状况。很多学生也是国际特赦组织的成员，他们加入该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平时非常关注人权，希望能为人权做出贡献。阿汪汪尊在向日本民众发表讲话时，大部分民众非常感动，在他们听到一个尼姑年龄很小时就因为自由而被中共监禁，并在3年时间里受尽中共狱警的长期虐待，同时听到其他政治犯在狱中受虐致死的悲惨故事时，都伤心地流了许多眼泪。当时很多日本民众向国际特赦呼吁，要求制止中共对西藏政治犯实施的暴力手段。部分日本记者向阿汪汪尊表示，日中两国存在着不可间断的商贸关系，所以不能直接与中国政府对立。很多日本团体要求政府公开支持西藏问题，却没有得到回应。为此希望西藏人，特别是亲身受虐的西藏政治犯，向日本政府直接进行呼吁的话，其力量将会更大。上月30号，结束在日本的西藏问题宣传活动，西藏前政治犯阿汪汪尊已返抵到达仁萨拉。他对此次的行程感触很深，他最后向本台表示，向外界介绍自己亲身的经历，介绍西藏的现状是非常重要的。这次在日本向议员、学生、民众等发表有关西藏问题的讲话反响很大，很多日本民众纷纷表示对西藏问题略有所知，但是从来没有具体了解到中共是怎样对藏人实施高压政策。通过这次介绍，很多日本民众非常愿意永久性的支持西藏问题。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外界的大力支持，当要想得到支持，就要让外界了解和认识西藏的真相。阿汪汪尊是西藏山南人，原拉萨米琼里尼姑庵尼姑，1992年参加示威游行活动遭逮捕，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煽动分裂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分别关押在拉萨古孜监狱和赤松监狱，于1995年2月获释，1995年9月流亡印度，现居住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纪元消息，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03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根据这份被称为中国社会发展蓝皮书披露的数字显示，中国失业形势十分严峻。据中国时报引述北京晚报报道，从1992年出版第一本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以来，今年已经出到了第11本。这本被中国各界称为中国社会发展蓝皮书的报告指出，中国去年出现了经济增长伴随着失业率上升的现象。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前所长、社会蓝皮书总编之一的陆学一表示，虽然稳定这两个字自始至终贯穿于2002年，但是过去这一年中仍有一个最让人揪心的问题，那就是下岗失业现象依然严重。据指出，蓝皮书课题组 曾经对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100多名厅级党政干部做了一项调查，被调查者对象中认为收入差距和失业问题最严重的人比例较去年上升，其中认为失业最严重的问题的人从 8.8% 上升到 19.5%。 蓝皮书还指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就业都将面临多种困难，包括来自城乡的双重压力、总量与结构的彼此困扰、新生劳动力与失业人员的相互交织。据称，2001年到2005年期间，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230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就职竞争越来越激烈，2002年大学毕业生首次就业率只有 70%。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来向你们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登兹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他还说，他将把他们的抱怨汇报给毛泽东，而且将可以看到这些因素都会记除。他说，这些诺言不仅仅是言辞而已。如果我哥哥喜欢留在印度，他们可以住在那里，看他的诺言履行了没有。如果没有，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批评中国政府。但是会谈结尾，他对我们说，他又有一项请求，他听说我想留在印度，但他要他们尽力劝我返回西藏。他说，如果我不回去，那只会有害于我和我的人民。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之后，我开始游览印度，我被带去参观几项新型工业设计，如那家的大型水电厂，而我第一次亲自看出这样的项目在共产主义和一个自由民主之下组织方式的巨大差异。在危及工人和自愿劳工之间气氛和精神的截然不同。当然，我的主要目的是朝拜历史上的宗教中心。我参观了山崎、阿加达、比纳尔和菩提迦叶，我钦佩于这些名震了伟大的天才和虔诚的信仰的印度宗教艺术的杰作。我回想起宗派和部落间的仇恨在过去是如何的伤害了这一批遗产，而现在由于印度宪法对宗教自由的确保，这仇恨又是如何得以镇定与平和。在比纳尔和菩提迦叶，数以千计的西藏朝圣者在等着见我。我在两处都做了有关佛陀教义的讲话，让他们深切地感到应当遵从他为我们明确标明的和平之道。我的朝礼菩提迦叶是对我的深厚激励之根源。每一位虔诚的佛教徒都永远会把菩提迦叶与他的宗教和文化遗产中最尊贵最崇高的事物相联系。我从年轻时代就梦想过这次拜访，现在我在这神圣的地方屹立于以班大涅槃记最高的涅槃的圣者之前，他已为全人类找到证就之道。我屹立着一种宗教的炽热之情笼上我的心头，使我沉醉于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之神圣威力的知识和影响。但是当我的朝圣之旅向彻查斯进行时，一位中国大使馆的信使来到我这里，他带来一份来自拉萨的中国代表张金武将军的电报。电文说，家里的处境十分的严重，特务们和阴谋者在策划一个大暴动，我应尽快的回归。在菩提迦叶，我的中国陪同带来信息说，周恩来将回到德里给予会见我，因此几天后我得将自己拉回政治的敌意和不信任的世界。
以上听到的是第14世达赖喇嘛登兹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伊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